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得意忘形，我是张小雨。这期呢是我的单口节目啊。最近我终于呢开始回到人群里，然后多找一些好朋友聊聊天什么的啊，寻找一些支持和灵感吧。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之前正好有一个好朋友，然后由于各种原因吧，一年没见过了，然后我们就约了见面。然后见到他呢，他就问我，他说你最近干什么呢？然后我就说，现在好像很难定义我在干什么吧。就我就给他解释了一下我最近做的事情，然后工作都在做什么，平时都在想什么，然后还有在录播客啊等等等等。然后听完呢，他突然就说，他说哎，我觉得你现在其实是个艺术家。那当时我一听肯定就有点紧张是吧，因为我肯定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看待过自己。而且我这个朋友其实他才是艺术家，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说很好的舞蹈家吧，也是一个舞蹈老师，然后也有自己很好的舞蹈作品等等等等。然后我就说，我说你怎么看谁都是艺术家呀，你肯定就是以你的这个眼光，你可能看很多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可能都像艺术家吧。就我自己肯定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艺术细胞或者艺术才华之类的，就不能算什么艺术家了。结果他说呢，他说不对，他说你把做艺术家这件事呢理解狭隘了。那他说完这句话呢，我好像突然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因为我突然想到我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来上过这个播客节目的学霸猫老师。他经常说自己是个艺术家，然后也经常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应该按照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那当然呢，过去我听了以后呢，基本上属于就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在和我这个舞蹈家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我好像突然明白艺术家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了。所以呢，这就是这期播客我想讲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来做一个艺术家。所以我这里说的艺术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没有艺术才华，没有这种灵感也能做艺术家吗？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儿的。我觉得所谓的艺术家，不管是才华、艺术气质，包括是不是有很多人追捧，然后有没有金主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相对次要的。那我觉得艺术家最核心的本质在于他们的工作方式或者说生活的模式。这个东西我觉得才是每个人都能做艺术家的一个关键的要点。我觉得这里面有三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呢，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一个 artist， 那最最核心的我觉得是用作品来表达自我。在我看来，就是艺术家不管是画画、做雕塑，然后或者拍电影、建筑设计、服装设计、什么现代艺术等等等等，其实某种程度上都是用各种作品做一个自我表达的过程。那至于这个作品是大是小，是成本高低还是什么形式，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自我表达这件事最重要。如果你是老的这个得意忘形的老的听众呢，你可能会知道，就是我在这个播客里呢经常这个鼓吹这个创作这件事情，其实道理也是类似的。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创作是一个特别重要特别好的事情，每个人呢都应该试着创作一点东西不管是创作什么都可以。那我觉得创作有几个很明显的好处吧。那首先是创作呢，或者说 make things， 我觉得是探索这个世界底层规律的一个过程。就不管你是写个文章、录个播客，或者是做个建筑模型等等等等，其实都是需要你从一个东西很深刻的、很内部的机理去理解它、思考它，这样你呢才能从零到一的真正创造出一个东西来。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像一个造物主，你比如说你造一个生命，你孕育一个生命，你把一个东西从零到一这么做出来，其实你要对它的内部的构造结构、运作的方式要非常了解，你才能真正造出来一个东西。某种程度上这其实逼迫我们去做非常深入的思考，然后要很透彻的理解它，然后理解一个东西，甚至要理解你的受众，这些都是在非常底层的这个地方去理解这个世界运作的规律的。这种过程、这种状态是非常非常可贵的。那这是创作的一个好处。那另外呢，我觉得是创作呢让人有敬畏之心。因为只有你真正开始做一个东西了，你才 能明白做一个东西有多么难啊。我自己总有一个想法，可能是一种偏见吧，就是我觉得 makers 就是 creators，或者就是或做东西的人，就是是没法和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的人沟通和对话的，因为大家对一个事情的理解的角度和层级是太不一样了。就当你知道，有一个事情做起来有多难的时候呢，你其实会对这个世界有一些敬畏之心的，而不会去这个，轻易的去指责一个东西怎么不好等等等等，因为为一个东西挑毛病实在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不过这里我要做一点澄清啦，就是我觉得有敬畏之心特别重要，特别好，但是这不意味着你就不能评论他人的东西了。也不意味着，比如说，如果你没做过一件事儿，你就不能评论这件事儿本身。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很多影评人，比如说大家这个公认的世界最好的影评人之一 Roger Ebert，那他肯定是没有拍过电影的。那这是不是说他就不能评论电影了呢？那当然不是了。因为当他在做严肃的电影评论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是在进行一种创作，因为他要去了解电影史，他要去看很多片子，要对这个电影进行非常细致的分析。那他还要，甚至比如说他写过文章，关于这个好的电影评论应该是怎么样的。实际上他在从另外一个高度去思考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做的事情。所有的这些努力、这些尝试、这些思考，都是他从底层理解自己工作这种行为。所以这些东西本身也是创作的一部分。所以，Roger Ebert 显然是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就是，when he truly knows what he's talking about，就当他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他自己就是一个创作者了，所以他这给予了他评论别人的权利。当然了，其实哪怕我们都不是影评家，你也不是一个影评人，不是一个职业的电影工作者，我们其实也是有资格评论这个某一个电影的，因为，比如我们买了票看了一个电影，那作为消费者，我们当然是有权利，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完全没问题。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要时刻谨记，就是有权利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不代表这个观点和看法就是对的，也不代表任何人，包括创作者本人，有任何义务来听取这个观点和看法。所以这里我强调的还是敬畏之心本身吧，就是我们当然有权利去评价他人的作品，或者是评价他们的工作，对吧？李安拍一个电影，我当然是可以评价的，但是可能更重要的是，评价本身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或者说非严肃的评价本身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任何实质上的进步和好处，而且往往会是让我们变得狭隘的一个方式，所以敬畏之心意味着我们在做出某种评论之前，可能真的要深思熟虑地想一想，我们的想法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甚至对不对都不重要，就是我们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可能更重要，因为只有我们知道了这个过程之后呢，才能进行这个自我反思，才能对一件事情有更深入的理解，否则的话，它可能就是一种随意的聊天，或者是甚至情绪的宣泄等等等等。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行为就不对，但是就每个人当然有权利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情绪了，但是我觉得做人还是有时候可以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吧。我知道听到这儿大家可能有点晕啊，那个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辨析一组非常相似的相邻的概念，我可以简单先总结一下，其实我想说的这么几点，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艺术家最重要的使命或者说特点就是用作品自我表达。也就是创作，那第二呢，就是创作呢不用受形式限制，对吧？就是很多形式作品都可以算作创作。那第三呢，就是当我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有很多现实的好处，比如说它能让你从底层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它能让你意识到这个创作有多难，会让你更有敬畏之心，等等等等。那第四呢，就是有敬畏之心，不代表我们就不能评论他人的作品或者发表自己的看法，等等等等了。但是如果你希望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其实，偶尔可以想一想，当你发出一个评论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吧，就是，创作 让人有敬畏之心这件事儿呢，还有一个角度，其实就是很多时候你做出来的东西呢，在面试的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个阐释权，包括它后续怎么变化，其实就不受你控制了。就像养一个孩子一样，对吧？就是父亲或者母亲，我们当然都会精心养育、养育他、滋养他，对吧？引导他等等等等。但是这个孩子最后会长成什么样子，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其实不是我们能100%控制的。他甚至他会超越你，做出更伟大的东西来。所以这件事儿会让人知道，就是其实我们不管对自己还是对这个世界，其实真正能控制的东西是非常少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只管低头做事就好了，不用想那么多。OK，我们刚才说了一大串这个逻辑了，都其实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艺术家的使命是用作品自我表达。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都能是做艺术家呢？因为我们都可以用作品来自我表达，对吧？不是说世界上只有特定的一个小的群体，某些人才能做这件事，其实我们都能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出发点吧。那刚才我还说一共有三个部分嘛，我现在说第二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还可以做艺术家呢？因为我觉得艺术家的另外一个核心的目标应该是探寻自我。那这个逻辑应该也不难理解了，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艺术家的使命是用作品自我表达。那这里当然有一个前提呢，就是首先你得有一个自我，对吧？然后才能表达。所以，这个艺术家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我觉得就是对自我的探寻和挖掘。英文里有一个词儿叫 soul searching，可能跟这个意思是有点像的。就像那个段子说的，对吧？就是如果你想要找一个灵魂伴侣 soul mate，首先你自己先得有 soul，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件事儿，就是自我探寻这件事儿，也并不是只有那种会画画、会拍电影、会做音乐的人才能干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探寻自我，都可以 soul searching。然后呢，之前就和另外一个朋友聊到这个做艺术家的话题，然后他反问了我一下，他说：“你说创作很重要，对吧？那写个微博到底算不算创作呢？帮这个公司或者品牌写个软文算不算创作呢？所以，当你说创作的时候，你在说什么呢？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它让我认真思考了一下。然后呢，我自己觉得我说的创作呢，应该是有两个标准的。那第一呢，是这个创作它应该是一个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那第二个呢是，他应该是尽最大努力的去诚实面对自我的一个结果。那这两点并不是什么金科玉律啦，这是我自个人的一个观点和总结吧。回到刚才那朋友那个问题，就是说微博算不算创作，软文算不算创作，对吧？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写这条微博是随手的一个记录，或者是情绪的一种宣泄表达，我觉得我就不会把它归类为创作。但它如果是一条深思熟虑的、认真琢磨过的，一个试图想自我表达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就能是创作，就能叫做创作。那当然了，就是创作也有这个低级的和高级的，对吧？然后也有简单的和复杂的。那一条微博当然可以创作，当然可以是创作，但是时间长了，你可能会就想做一些更大的、更复杂的东西了。那这当然也是意味着你的一种进步。当然了，从小的地方开始也是很好的，it's a start, right？那软文算不算创作呢？还是这个道理，就是如果这个软文只是应付一下工作，然后只是为了挣钱，或者说主要为了挣钱，或者说只是为了对付一下你的老板，我觉得当然就不能叫创作了。那如果你是真诚的想推荐一个什么东西，非常忠于自己的内心，那我觉得软文也能叫创作。这个佛学体系里有一个词叫发心，就是说你的发心是什么？你做一件事的发心是什么？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这个词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表达了我对创作的定义吧。仍然还是要澄清一个概念，我觉得就是不是说比如说挣钱就是错的，也不是说比如说你的作品里好像掺杂了一些除了自我表达之外的东西。除了真诚面对自我的部分，那这个作品就是不好的，就是不纯粹的。那不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绝对的纯粹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对吧？是一种妄念。 那你觉得这个梵高画画的时候不是想挣钱吗？你觉得这个特斯拉发明这个交流电的时候，他不是想 PK 一下爱迪生吗？你以为我做这个播客不是想传播一下自己的想法，然后让自己的观点被更多人听到吗？不好意思，把自己跟这个梵高和特斯拉并列了一下啊。但是这个我其实想说的是，追求100%的纯粹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世界上从来也没有这种事情。但至少我觉得，如果一个东西能被称之为创作呢，应该很大程度上还是比较真诚的吧，不是单纯为了某一种非常世俗功利的目的而被生产出来的。那这里面的区别，我觉得大概就是某些我就不点名了的电视剧或者电影的第一集和第二集续集的区别了。你想，其实大部分的电影本身是商业产品，对吧？导演还有制片公司拍这个电影，当然希望他赚钱或者至少不赔钱，对吧？但不意味着电影就不能是艺术，不是创作了。当然了，很多这种电影续集，或者说我们国家的很多电影电视剧作品，它生产出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圈钱，就是为了这个糊弄观众。我觉得这种东西才是真正邪恶的，这些东西就绝对在我的定义里是不能被称为创作的。而且其实观众也不是傻子了，一个东西有没有灵魂，我觉得大家是能看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东西有它的限制啊，承载了某种功利性的目的，并不代表它就不真诚。我觉得这个度其实大家每个人心里应该会有一杆秤吧。就像我经常引用的这个大建筑师这个Frank Lloyd Wright 说的那句话嘛，就 "The human race built most nobly when limitations were greatest"。翻译过来就是说，人类这个至今造的这个最好的建筑，往往是限制最多的时候造出来的。所以最终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词，就是发心，就是你的发心到底是什么？这个上面说的其实就是刚才说的第二点，就是艺术家这个工作方式或者说生活模式的第二部分叫做探寻自我。你看，这一点同样也是，并不是只有某种具备某种具体才华的人才能做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去探寻自我。啊，那如果你能深思熟虑地做一个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能不断地寻找自我、发现自我，甚至改变自我，对吧？那你已经非常接近一个艺术家的状态了。那第三个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说一个，这也是最实用的一个部分吧。我觉得艺术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艺术家呢都是有点穷的。那当然了，我这里不是要说这个有钱没钱，或者说什么艺术家一定要特别贫苦之类的了。其实我觉得我是想转变大家的一个观念，包括我自己也在转变一个观念吧。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完全是可以把创作这件事情当成我们的人生主线的。那平时做的工作呢，其实可以把它看成支持我们创作的一个工具和手段。那我之所以有这个启发呢，其实就是我这个舞蹈家朋友提醒我的。他说："这个，你看，对吧？有好多这个艺术工作者，尤其是在西方，因为他比如常去纽约，对吧？那边的艺术工作者呢，或者艺术家呢，很多人是有一个所谓的叫 day job 的，就是白天的日常工作，对吧？可能你白天是一个白领，或者是比如是一个瑜伽教练，或者是一个甚至是一个服务员，对吧？但是你不上班的时候，你就可以搞自己的创作。"也可以是写书，可以是做个小项目，等等等等都可以。那有一份这种所谓的 day job 的日常的工作呢，不但能让你这个填饱肚子养活自己，还能让你去这个接触人群，不至于每天在家或者在咖啡馆什么之类的跟自己天天死磕，对吧？然后非常孤独，然后很痛苦难受。那多接触人呢，也能获得更多的灵感，对吧？其实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其实我在这里说这个，说艺术家很穷，或者说艺术家需要有 day job，其实是想，我想转变的是大家的两个这个传统的观念吧。第一个观念是这样的，就是我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说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甚至我估计就这个时代，应该喜欢自己工作的人应该比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先不说我们是不是能这个干一行爱一行，或者能不能跳槽等等等等。我觉得有一件事，至少是我们都可以做的，就是换一种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工作。就是如果你能在自己的生活里有 自己的创作，然后，那其实你可以把白天上班的这个工作看成是那个 day job，那它的主要的作用其实是供养自己搞艺术，对吧？如果你能这么想，其实我觉得生活的状态会不一样。第二个呢，我觉得我想转变的一个观念呢，可能更这个反常识一点啊，就是很多时候我其实不喜欢"兴趣"这个词。我并不是说人不能有兴趣，显然不是啊，或也不是说什么人不应该去尝试这个新鲜事物，不应该有好奇心，等等等等，肯定都不是。我其实想强调的是，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说什么什么东西是我的兴趣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在躲在这件事情的后面，试图给自己留有余地。所以，当我们说什么什么东西是我的兴趣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真正在说的是，那我做不好也没关系啊，这件事儿，对吧？反正是兴趣嘛，或者是这个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想起来就做做，然后想不起来就扔一边儿，那也没关系啊，对吧？反正是一个兴趣嘛，或者是最终我这件事做的有什么有做的有没有结果，是不是有一个交代也没关系，因为反正是个兴趣。还是那，就是还是要强调，就是说我不是说就不能有兴趣，不能尝试新事物，但是，有时候我会跟自己说，就是我可不想这辈子最后就是自己就是一个兴趣特别多的人，对吧？忙活尝试了很多很多事情，最后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某种结果。虽然经历本身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 make things 就是创作出自己的作品，把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哲学观注入到自己的作品里，按照一种艺术家的方式和标准去要求自己，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经常会说兴趣，还会说一个词叫搞搞副业。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忘掉的，因为你的副业可能就是你的主业，你的兴趣可能就是你创作、创造事情，给这个世界和给自己做一些贡献的一个最好的方式。至于我们不是那么喜欢那么自己的那份工作，完全可以把它看成为了支持我们搞艺术，为了创作我们自己的作品所做的一种妥协和牺牲，甚至有时候还能，它可能还会给你提供很好的灵感。最后呢，我想起一件小事儿，就是前一阵儿那个好朋友这个学霸猫老师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呢，他说小雨，你觉得你的人生中最困住你的一个词是什么？困住我的一个词是什么？我想了想，我说了一个词，叫做 immortality，就不朽。这中文翻译成不朽，这个词儿可能稍微有点这个逼格有点高啊，但是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觉得。人可能到了，人都有一种妄念吧，就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会死掉的生物，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人生很虚无，然后或者没什么意义，或者是，对吧？有一天就被人工智能取代了。但是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又向往着去在自己的一生中去追求一些事情，去留下一些东西，留下一些 legacy，然后创造出一些事情来，然后以某种方式来达成不朽的状态，所谓这个 immortal，或者叫 immortality。我觉得其实最终这个兜兜转转，我思考这个问题这么久，还是回到了可能，不管无论如何，还是要做自己的事情，创造东西，make things，搞创作，搞艺术。当然，艺术是一个泛指了。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上面来吧，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是真正过了这一生。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事情也很重要，比如说，have fun。过很有意思的生活，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享受很好的时光，我觉得都很重要。但我觉得唯一不能，不是唯一，就是但特别特别不能割舍的一个东西，还是人，还是要创作东西，make things，还是要以各种方式去，给这个世界有一些好的影响吧。最终呢，可能它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一种轮回和不朽。那，OK，这就是这期节目我想讲的内容。我觉得可能说号召有点自大，但是我希望这个播客的听众都能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能 试着去做一些东西，然后是不是真的可以按照一个艺术家的方式来要求自己。 Let's all be artists. OK, 好吧，啊，这就是这期的节目，欢迎啊，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得意忘形，我们下期再见。愛し合えば明日も明るい Love you, love,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I love you.